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收听 FM 490828春分电台，我是主播莫林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是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故事。我第一次和钟书见面是在1932年3月，他身着青布大褂，脚踏毛底布鞋，戴一副老式眼镜，眉宇间蔚然而深秀。见面后，老钱开始给我写信，约我到工字厅相会。见面时，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，而我则紧张地回答我也没有男朋友。于是便开始鸿雁往来，越写越勤，一天一封，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，我难受了好多时。冷静下来觉得不好，这是 fall in love 了。1933年秋的一天，我给钟书寄了一封信，不巧被其父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。老先生招呼也不打，就擅自拆阅。后来钟书跟我说，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我大加赞赏，因为我在信中对老钱说，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，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，吾两人之快乐乃彻，始终不受障碍。老先生边看边赞，真是聪明人语。1935年春，老钱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，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，但是考虑到老钱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，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被教养惯了，除了读书之外，其他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，尤其是不擅长生活自理，处处得有人照顾他，伺候他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跟他完婚，一起去英国。多年前读到英国传记作家概括最理想的婚姻，我见到他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，我娶了他几十年，从未后悔娶他，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。我把他念给钟书听，他当即回说我和他一样。我说我也一样。钟书常自叹拙手笨脚，我只知道他不会打蝴蝶结，分不清左脚右脚，拿筷子只会像小孩一样一把抓。我并不知道其他方面他是怎样的笨，是怎样的拙。1972年的早春，我们从干校回北京不久，北京开始用煤气罐代替蜂窝煤。早起，钟书照常端上早饭，还有他爱吃的猪油年糕，满面得瑟。我称赞他能蒸年糕，他也不说什么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。我吃着吃着，突然诧异地说，谁给你点的火呀？钟书等着我问呢，他得意地说，我会划火柴了。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划火柴，为的是做早饭。文革期间，某天忽然有部门通知去参加国宴，钟书说我不去哈，我很忙，我不去哈。那人说，这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。钟书则说，哈，我不去，我很忙，我不去。那人于是说，那么我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？钟书很直接，不不不，我身体很好，你看身体很好哈，我很忙，我不去。于是一直没有出门。有位外国学者读了钟书的《围城》后赞叹不已，打电话说要见他。钟书在电话里说，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很好，何必一定要去找这个下鸡蛋的鸡呢？我们在清华养过一只很聪明的猫，钟书说它有灵性，特别宝贝。猫长大了，半夜跟别的猫打架，钟书特备长竹竿一只倚在门口，不管多冷的天，听见猫叫闹就急忙从热被窝里出来，拿了竹竿赶出去帮自己的猫打架。和我们家那猫争锋打架的情敌之一是敬林徽因的宝贝猫，他称它一家人的爱的焦点。我常怕钟书为猫而伤了两家和气， 引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打狗要看主人面，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。他笑说，理论总是不实践的人制定的。在牛津，我怀上孩子了，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有个孩子，我们也不例外。钟叔谆谆嘱咐我，我不要儿子，我要女儿，只要一个像你的。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，我要一个像钟叔的女儿，女儿又像钟叔，不知是何模样，很非想象。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叔，不过这是后话了。在我住院期间，钟叔只一个人过日子，每天到产院探望，常苦着脸说，我做坏事了。他打翻墨水瓶，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。我说，不要紧，我会洗。墨水呀，墨水也能洗。他就放心回去，然后他又做坏事了，把台灯砸了。我问明是怎样的灯，我说，不要紧，我会修。他又放心回去。下一次他又满面愁容，说是把门轴弄坏了，门轴两头的门球脱落了一个，门不能关了。我说，不要紧，我会修。他又放心回去。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。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，我回公寓后真的全都修好。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，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，还包了碧绿的嫩蚕豆瓣，煮在汤里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。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阿官能这般伺候产妇，不知该有多么惊喜。钟叔曾逗阿苑玩，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他。阿苑信以为真，却也并不计较。他写了一个开头的百合心里有一个女孩子穿一件紫红毛衣，钟叔告诉阿苑，那是个最讨厌的孩子，也就是他。阿苑大上心事，他爸爸冤枉他，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。钟叔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，一个藏一个找，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。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。每天临睡前，钟叔都在阿苑被窝里埋置地雷，埋得一层深入一层，把大大小小的各种玩具、镜子、刷子，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塞进去，等女儿大叫，他就得声大笑。女儿临睡必定小心搜查一番，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，钟叔恨不得把扫帚、簸箕都塞入女儿的被窝，博取一番意外的胜利。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，可是钟叔百玩不厌。钟叔曾经很认真地跟我说，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，说不定比阿苑好，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，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苑？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，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。我们在牛津时，钟叔午睡，我临帖，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了便睡着了。他醒来见我睡了，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，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。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，洗净墨痕，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。以后他不再恶作剧，只给我画了一副肖像，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，聊以过瘾。回国后，他暑假回上海，大热天女儿熟睡，他在她肚子上画一个大脸，挨她母亲一顿训斥，他不敢再画。人间不会有单纯的快乐，快乐总夹杂着烦恼和忧虑，人间也没有永远。我们一生坎坷，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，但老病相催，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了尽头。1997年，阿苑去世。1998年，岁末，钟叔去世。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，就这么轻易失散了。世间好物不坚牢， 彩云易散，琉璃脆，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。我清醒地看到，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，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。家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还在寻觅归途。我是在父亲的引导下开始迷恋读书的，无论是中英文的都拿来啃。慢慢的，读书成了我最大的爱好。一次父亲问我，阿纪，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？我说不好过。一星期不让你看呢？我答，一星期都白活了。我和谁都不争，和谁争我都不屑。我爱大自然，其次就是艺术。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，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。这是我早年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，中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。照顾人男不如女，我尽力保养自己，征求夫在先妻在后，错了次序就糟糕了。钟书走时一眼未和好，我附到他耳边说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媒体说我内心沉稳和强大，其实钟书逃走了。我也想逃走，但是逃到哪里去呢？我压根儿不能逃，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，尽我应尽的责任。